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主的圣宝座前来一起来敬拜。我今天呢，稍微会讲今天的圣经以外，还要讲最近我们教会所发生的几件非常好、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所以我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圣经。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诗篇27篇，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诗篇27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从圣经的中间打开呢。我们如果没有圣经的请举手，我要请那个为后面服务的人可以把圣经拿过来，可以吗？在外面的那个服务的弟兄姐妹，请把圣经拿送进来。诗篇27篇，诗篇27篇，我们从第一节一起诵读到14节。那我今天呢，可能只能够讲第一节而已，来诵读诗篇27篇第一节。我们开始来。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惧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面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悯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哇，这一首诗非常非常的美。弟兄姊妹，我要请问一下，我们从小到大没有害怕过的，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自己也不怕的，请举手。怎么没有人呢？我们不是很多人都告诉说要勇敢吗？但这首诗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遇见麻烦。这个写诗的人是大卫，他是以色列最出名的君王，也是所有的君王里面被神大大祝福的一个君王。你说他有没有害怕？你说他有没有惊吓？他所遇见的害怕，他所遇见的惊吓比我们多十倍百倍，但是他走过来了。他有没有犯错？有。他有没有逃亡？有。而且逃亡的时候是被谁追杀？是他自己的儿子。 你可以想象这种景况它还能够怎么样。但这首诗描述了他的生命，描述了他整个过程，他一生一世就是跟随耶和华神。我今天就跟我们讲第一节就好，盼望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讲下去。第一节二十七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惧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为什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因为他碰到黑暗。他说耶和华是我的拯救，为什么？因为他被陷在泥潭里面。他说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是因为从年轻到老他都在被仇敌追杀，甚至要他的命。所以在他生命里面有黑暗的时候，在他生命里面有害怕的时候，当他生命有威胁的时候，谁是他的保障？他的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所以我建议我们诸位，当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当你晚上害怕的时候，不要忘记求告那一位帮助我们的神。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曾经跟我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他跟我认识不久，我带他去住在老李弟兄的家。那天晚上他非常沮丧，他睡在我的房间的隔壁。他大概在隔天早上大概六点多就起来，就是一直在等我。那我大概七点钟左右起来，他马上抓着我说，牧师，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我差不多没有办法睡觉。为什么？因为当我躺下去的时候，六个小鬼跳过来，那个小鬼在我身上一个就拽着我的头，两个拽着我的心脏还有我的肚子，两个拽着我的手脚，就一直踹一直踹，我根本发不出声来。结果他记得喊叫一句话，他说，主耶稣啊，救我。当他喊出这一句话说主耶稣啊救我的时候，突然间外面有一道光射进来，那六个小鬼咻就马上走掉。然后他起来说，那个光是什么光啊？诶，外面好像不就路灯了，怎么有道光进来？耶稣是我们最大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依靠最好的力量。好多事情当我们面对危险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不要怕，你在心里面呼叫耶稣，不必大声，耶稣都听得见。在 Stanton 我有一位姐妹，她来我们教会做礼拜不久，她是本来就是一个基督徒，她住在 Stanton Island， 她来马拉城上班，不上课，那她选的是晚上的课，所以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坐最后一班车的时候，到他下车的地方，大概都是晚上快十二点左右。有一天，这位姐妹她下车了，她不知道她被跟上了，她被一个黑人的男孩子追上，我把她掐住，把她拖到那个暗暗的地方，然后拿起把刀就架在她的脖子里面。然后把他自己的裤子脱了，也想把这位姐妹的裤子脱了，没有办法叫，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那位姐妹就讲了一句话，她没有大声呼喊，她没有大声叫，她只有讲了一句台湾话，主耶稣啊，救我。突然间那个黑人不知道是中了邪恶的怎么样，大声，然后把他的刀丢了，又裤子穿去，赶快跑掉。然后我们那位姐妹看一看，左边右边都没有人了。这是他过来，赶快跑来告诉我说，牧师，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主耶稣。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我们的生命常常在耶稣基督的爱的里面蒙保守。这就是大卫王在2000多年前他的经验，今天同样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可以得着同样的经历。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位最伟大、最赐福我们、没有离开我们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圣经是他默示给我们的话。我很喜欢耶稣讲过一句话，甚至耶稣要被抓，当天晚上他要被抓，明天就要被钉十字架，他还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不会离开你们。耶稣那句话到现在都还在。我在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就是在一个多礼拜以前我带着我们教会的两位年轻的牧师去医院拜访雪杰的妈妈黄明明姐妹，她当时非常非常的危险，医生说她的瞳孔已经逐渐放大到完全放大到没有办法看到的时候，那就是他生命的终结。当时我在想说应该怎么样做这件事情，我当正要告诉雪杰说你要开始为你妈妈认罪祷告，当时我们的英语堂的不是那个 Bronx 的牧师蒂芙尼牧师，他就告诉许杰说你要帮助你妈妈念那个什么呢，念那个求主耶稣赦免的祷告文，我们教会有一些认罪的祷告文。然后当时我们的姐妹 Tina 她很有爱心，就陪着许杰念给她妈妈听。很多人以为说他已经中风，而且呢已经没有意识了，你念那个有什么用？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们很多人都错了。为什么？他只是没有办法反应而已，他耳朵非常清晰，他听得见。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哈，不要以为一个病人躺在那里他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最愚蠢的人就在那个病人的面前讲说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或者在那边吵架。我好几次去拜访弟兄姐妹的时候，我总是会把家里面的人把他们全部赶出去，说你们要讨论这个人的事情，你们要讲什么分家产，不要在他面前讲，都到外面去，你们以为他不知道，那是很愚蠢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牧会快50年，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给多少人主持过葬礼，我想超过100个人以上，从年轻的到老的都有。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临终之前那一个课程非常重要。我在今年在神学院里面开了那个 敬拜神学的时候，我告诉我学生说，我们如何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做传福音的工作，做安慰的工作，那个时候非常重要。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这样讲，很多人才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后来雪杰跟 Tina 在给他的妈妈做这个祷告认罪的 祷告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雪杰的妈妈会震动会动，那是在回应说我知道，我同意，我知道那是正确的。所以不要以为那人已经没有用，那人死了，没有。接着很重要的一点，雪杰给我打电话说，牧师，我们做的差不多了。我说好，所以我就带着两位牧师去的时候，我发现弟兄姊妹，你如果是一个属灵的人，你进去在那里，你大概可以感受到里面的属灵的气氛。我们知道在里面有征战，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差派他的天使在那边，甚至另外一边也有不好的使者在那边想要拿走他的灵魂。所以我在那边，因为已经认罪过了以后，我就可以给他施洗。当然我念圣经完了，然后我祷告了，然后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拿水在他身上做洗礼的工作。然后我最后讲一句话，说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斥责所有看不见的黑暗的权势，全部出去。很有趣的一点，我们教会的 Tiffany 牧师，他灵里非常敏锐，他告诉我说他去的时候同样跟我有一样感觉。当我这样宣布的时候，那个黑暗的权势咻全部走掉。当时我们看雪杰的妈妈的脸色，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个，她的脸色转变得成非常安详。在之前，她有那种恐惧，有时候会觉得她脸色不知道怎么变，那心里的反应。然后转变成非常安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告诉雪杰说：“你看看你妈妈。”有一颗非常大的什么呢？眼泪就从他的眼珠流出来。他知道，他在那个时候得到非常大的心的平静安稳，因为他受洗了，他得救了。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受洗重不重要？很多人。在以前我碰过不少人，有人受什么的说绝志了，但是呢绝志了20年还不受洗。我说你怎么搞得绝志那么久不受洗？他说我只要绝志就好。为什么？我不敢受洗。为什么？我一受洗我整个人就被捆绑住。我说那是什么观念呢？就好像一个人说我跟你订婚就好啊，我不结婚啊，而结婚就被绑死了啊。同样的道理，那是愚蠢。弟兄姊妹，你大概不知道洗礼多重要。因为耶稣说什么呢？你如果读那个马可福音最后一章，耶稣升天之前给他的门徒的勉励，说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你有机会你不受洗，你是在神的面前说怎么样，我就是不跟你，我就不要委身在你。而且洗礼绝对不是，有人曾经告诉我说，牧师，我洗礼，但是呢我不好意思在众人面前，你在我们家的浴缸里面你就帮我洗礼好不好？我说哪有这回事。耶稣说什么呢？说你们如果不敢在众人面前认我，我在阿爸父神的面前也不认你。所以洗礼是必须公开的。 因为那是见证我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洗礼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宣告，宣告什么呢？从现在开始我要跟随耶稣走。第二个，耶稣是我生命的主，我因着耶稣，我承认天上那一位父神是我的天父，然后我也承认我需要圣灵成为我的老师，引导我走一生的路。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如果有人订婚了，住在一起还是同居，他们不是夫妻，在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所以美国政府说，你没有结婚，纵使你请三四个人在你别旁边，有一个人帮你组织，在美国还很有意思，在美国只有三种人可以组织婚礼啊，不要随便去找一个人啊。第一个是牧师，第二个是法官，第三个是市长。你找其他人没有算，没有用。所以呢，你如果不经过那个程序，纵使只有三四个人在你旁边做你的证人，那也是结婚，或者你请100万的人在那边也是结婚。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婚姻的观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在这里我等一下有机会跟我们讲说，那谁可以给我们洗礼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等一下会讲那个我们教会圣经里面的真理是怎么说。我现在讲就是为什么洗礼那么重要。那像他，有人说他已经头脑不清楚了，他还洗礼有用吗？你相不相信圣经里面保罗宣告说什么呢？我们甚至可以给死人洗礼。哇，那有人说，哇，那这样太好了，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没有信主，他们死了，我再代替他们受洗，是不是这样子？当然不是。那有没有这种圣经？有，请您注意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29节，我来念给你们听啊。请你们注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一章非常重要的一章。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读圣经读得很少的话，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你非读不可。这一章呢非常长，一共有58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请你们回去每一个人都要读。为什么呢？这一章跟你有100%的绝对的关系。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保罗在教导基督徒的生、基督徒的死，还有基督徒有一天到天上去所有的景况。所以你读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如果要认识你的生、你的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解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死？很多基督徒解答不出来，很多非基督徒问你说，你们基督徒受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但是你们也会死啊。请问基督徒会不会死？会。但是基督徒的死跟非基督徒的死一样不一样？100%不一样。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你把这一章读懂了以后，你发现不是基督徒死是咒诅的记号，因为那是罪的结果。请你记得这句话，我不是讲客气的话，死基本上是对人的咒诅的记号。为什么呢？当人违背神的时候，死就进入人的生命里面。所以请我们记得，所有的人都会死，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耶稣成就了救恩了，耶稣把他的命给了，耶稣用他的宝血洗涤我们的罪了，耶稣代替我们承担那个死的咒诅了。因为这样子， 那个死对基督徒不是咒诅，而是生命的转换。请你继续记得这句话，死对基督徒不是咒诅，而是生命的转换。就好像一只毛毛虫，它要变成蝴蝶，它要不要死？它死了，但是它的死成为生命转换。所以这就是保罗，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第五十节说什么，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这就很清楚，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会朽坏的，所以借着我们的死，让这个会朽坏的身体死了，让我们的生命转换成为一个新的灵的体，可以在天上跟我们的阿爸父神、跟圣子耶稣基督、跟圣灵活到永远。弟兄姊妹，那是基督的信仰最美最大的祝福。当你懂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一样。昨天呢，在那个黄敏敏姐妹葬礼结束以后，我听到有一些人在讲话，在议论，很多人不是基督徒去了，有人我听到了说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葬礼，然后有人就问说，那你觉得怎么样？诶，是不一样哦。那哪一个不一样？他说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基督徒不太会哭了，那其余的人呢，一进到里面是哭得像什么死去活来的样子，是因为没有盼望，因为咒诅在那个人身上是永远分离，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一种生命的转换是我们的祝福。所以我昨天的讲道题目叫做 Beyond the Sunset， 就是日落的那一边，在地上好像太阳下山的，但是在天的那一边是什么呢？是太阳刚升起来。在地上那个人死的日子就是在天上他的生日。弟兄姊妹，那是基督徒最美最大的祝福。如果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那种确据，你在这个世界你会活得很痛苦，因为你不知道未来如何。然后我再讲一句，为什么我要给姐姐的妈妈施洗？因为那个洗礼非常的重要。她以前觉知过，只是说时间一直拖一直拖，没有办法。她是一个非常有友情的人，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跟她问好几次，我说你要不要受洗，她有一点挣扎。他后来坦白跟我讲，他说牧师有两件事情我可能要跟你讲， 好像说免得你常常问我了。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以前拜的那些神明有一点对他们不好意思，我第一个。第二个我可以了解，第二个跟随我的人呢，我给人家 看算命看风水那是我的专业啊。那这些人如果听到我去信耶稣，我觉得怪怪的，就好像背叛他们的，他心里面有那种爱，有那种不好意思。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当他在床上的时候，他的灵被提起来的时候，他发现那一些他拜过的那一些其实不是灵啊，是黑暗的权势在那边要抓他的时候，你看他的脸色不一样。当我们在他为那位祷告的时候，安慰他的时候，雪姐在那边亲吻他的时候，还有我们的 Michael 弟兄在那边给他安慰的时候，你知道他感到舒服，但是还在惧怕当中，直到什么？直到认罪完了，直到受洗完了以后，他得到释放。当我们宣布黑暗的权势劝退出去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力量没有了， 在他心中的，在他旁边的只有神的荣耀。他流眼泪，他平静安稳。弟兄姊妹，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所以他还没有过世，我为他施洗。虽然他已经那个是什么呢，我们说空嘛，就是好像植物人一样，其实他听得到。我在这里给你们讲两个例子，我还不是第一个给什么给雪洁的妈妈施洗第一个人呢、啊。我跟你讲啊，我在做牧师里面，我起码给三四个人这样子做洗礼过。我跟你们讲两个例子就好了，免得时间太长了。有一次我在 Staten Island， 一位弟兄啊，我带他信主，他是台湾人，所以我们就用台语讲话。我常常有机会就去向他传福音，因为他的女儿跟女婿都是基督徒，在我们 Standard 的教会里面。后来他有感动，他说他要受洗。哎，当他说受洗的期，就发现他身上有癌病。这是这个女儿非常孝顺，就一定要求主帮助，让他可以被医治。我当然有机会去医院为他祷告了。有一天我问这个弟兄说，你要受洗哦？他说好。我预备要去给他受施洗的时候呢，他的女儿跟我讲说，牧师，我想请另外一个教会的人来给我爸爸施洗，可以吗？我说啊，还有另外一个教会人去拜访你爸爸，为什么？他说没有啦，他在医院的时候啊，人家那个安息日会，不对，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是一个非常极端的那个灵恩派的教会啊。那个教会是从台湾来的，那个教派啊叫做真耶稣教会，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拜的耶稣都是假的，只有我们拜的是真的。后来呢，那个教派又分裂了，那个分裂出去的教会叫做真耶稣教会，就我们比你更真呐、啊。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分裂出来啊，都说讲自己越真的，其实不一定真的啊。然后我问这位姐妹说，为什么你要让他们给你的爸爸施洗呢？她说，哎呦，牧师，你不知道，你每次来祷告的时候就要祷告讲几句哈，而且呢你好像不会感觉有圣灵，人家来的时候呼，而且叫起来的时候，哇，圣灵在那边来啊，哇，那个有灵哦。那牧师好像你没有啊。我说好吧，反正你要，我也不能够勉强你，对不对？我说好，那我刚好那一天要受洗，那一天呢有人在床岛有一个家庭的请我来，他说要感谢我，因为他的儿子有问题，然后送到 Stanland 去，周末都去跟我住在一起啊。诶，这个孩子生命改变，所以爸爸妈妈说，诶，我要请你来吃饭。我说好，就我来长岛吃饭，来吃不到一半，我们教会的长老打电话给我说，牧师你要赶快回来。我说怎么回事？说他们要你施洗。我说怎么会要我了呢？他们说因为那个真耶稣教会有一个规定，所有要受洗的人要到流动的河水。那什么流动的河水？就是到河边呐、啊，或者到海边有水哈、啊，所以把他抬出去了。然后呢，去跟医院讲，医院医生说可以啊，你抬出去，但是要签一个契约，出去一定会死掉。然后他就跟那个真耶稣教会的人说，来来，你们是不是可以在医院里面写？他说医院不行，我们一定要抬到海边或者到河边。所以没有办法，还只有请我回去给他实习了。然后给他，哎，但是我到他家的时候，那已经人已经搬回家了，已经不行了。当我到的时候，很有趣，他的大媳妇一进去看到我， 人都死了，来死吃什么席呀？哈，那么勇敢，在我面前泼冷水，我当然不客气的跟他讲说：“你这个女人，你懂不懂你？你进来，你看她死了没有？”他就跟着我进去，然后我就去就叫这个老弟兄的名字。你看这个老弟兄，请我们记得，人要走的时候啊，全身都已经没有能力了，而且全身的功能大概都坏掉了，只剩下两三个功能很好。第一个是什么呢？耳朵很清楚，还有呢，他眼睛一眨一直眨，然后呢脚一直要动这样子，所以他听到我的声音就高兴得不得了，就在那边叫。我说哪里来，你来看看看你的公公是不是没有反应，我就不敢讲话，我就按照我们教会的规矩，我给他施洗了。施洗完了以后，我就说他可能不久会走，但是呢，你们就安静，不要在他边讲什么要分家产，什么东西都不要讲这个。当时他的太太，就是这位老弟兄他的太太呢，拿了一叠钞票，我想起码可能有上千块，或者至少有两三千块到五千块左右，一叠钞票，然后走过去，他的太太还没有信主，然后就塞在他的手中，说：“老伴啊，我没有办法陪你走了哈，这是你的买路钱啊。然后你自己要好好照顾你自己。你知道那个要临终的时候，人心里面总是盼望能够表达那份爱，那是人之常情。但是不是基督徒，他后来这位老妈妈也成为基督徒，非常的热心，他知道这个都错了。你知道，我出去跟他的女儿说，等一下哈，他断气又把那个钱拿走，不然的话，殡仪馆的人很高兴哦。”所以弟兄姊妹，那是我好像是第二次给一个临终的人施洗。你知道当他受洗完了以后，我宣告他是属耶稣基督人以后，他整个人就平静安稳。还有一次是发生在我们教会，我想我们恩光教会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知道，以前我们有一位弟兄叫张文定，你们很多人都认识，钟姐妹的丈夫。这个人呢也是台湾人，他里面有一股那个什么的傲气，他教会在教会聚会好久好久，他就是不受洗。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有感动，我呼召说，谁今天被感动要领受洗礼举手。诶，好几个举手，竟然他举手。我说诶，这个人举手的不错。然后问他说，你是真的吗？后来私底下问他说真的，牧师，我是真的。我说很好很好，准备开始受洗造就班了。他说可以可以可以。又过了几个月以后，我又再一次呼召他，又举手了，他今天是举手两次。结果有一天我们教会当还是在 Douglas 的时候呢，他从楼梯走下来，走到最后一阶，结果跌倒了。哇，我们吓坏了，赶快叫那个救护车把他送走。他只就擦破皮而已了，但是很奇怪，他就没有办法好，所以就一直住在医院。后来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医院快一个月了。我说：“哎，张弟兄，我跟你讲啊，你下个礼拜预备心，我给你施洗，在医院你没有带教会的长老跟执事来给你施洗。”你知道他怎么跟我回答呢？他跟我说：“牧师，那是对耶稣基督的大不敬。”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在医院里面穿这个医院的医生，医院的衣服，这是不是很难看吗？”然后我他说：“我一定会好，而且呢，我一定要穿西装，然后在圣堂里面呢，众弟兄姊妹给我祝福，牧师你给我施洗，那我要荣耀耶稣基督。”哇！这口气还蛮大的啊。我说好， 我也不能够拒绝的，因为他是真诚的。过了大概几个礼拜以后，是一个礼拜六早上，他的太太就是钟姐妹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大概快七点钟了，他说牧师，张文定走了。我当时迷迷糊糊说走去哪里，他说他死了。我说吓了一跳，这怎么搞的？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医生在昨天半夜大概一点钟左右打电话给我说他走了。我不敢打扰你，所以我现在才打给你。我说哦这样子，我说好。所以我就请他的小组长，就是我们的莉莉姐哈，还有钟姐妹的好朋友代导者，就是基隆长老，然后我也请那个老李兄，我们的李长老，我们几个人就去了。去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很奇怪，心里面也很担忧，他没有受洗。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做礼拜，默默正有祷告，然后请大家祷告唱诗歌读圣经。然后我就说好吧，就这样结束了。突然间我们的莉莉姐碰到她的脚，哎，还很暖的，还温温的，他就跟我讲说：“哎，牧师，张文定的身体还是很暖哦。”我说：“啊？”然后我再问钟姐妹说：“他什么时候走的？”他说：“医生跟我讲说，早上清晨呐、啊，大概一点钟左右。”我说：“现在看表，我们已经快九点钟了，已经。”怎么一个人的身体走了八九个小时，身体还温暖的，而且还暖暖的，不太可能啊！我马上知道，我想到是圣灵的启示，他在等着受洗。我说：“赶快拿水来！”就在那边举行，很简单，给他施洗。你知道弟兄姊妹，受洗为什么那么重要？我在这里看出来了，这是耶稣所说的，信而受洗的人就必得救。他已经决志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说哦，一决志了就好了，不是。你如果有机会，你就要受洗，除非你像那个强盗被挂在耶稣的旁边呢、啊，他大概没有机会受洗。所以当他认罪的时候，他求耶稣赦免他的时候，耶稣跟他讲说什么？说今天你必跟我同在乐园里面。所以请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现在决志信主了，要赶快接受洗礼，因为那个洗礼是成为什么呢？成为神在你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但是请你记得，如果有人来教会就是为了受洗而受洗的，那个受洗反而是一个很糟糕的记号。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吗？当我给那个张文定弟兄施洗完了以后，很奇怪，不是奇怪的，奇妙。大概二十分钟不到，他整个身体就凉了，我可以感受他的灵魂就离开了。我相信耶稣把他接回去了。最后一点，我要在这里跟我们弟兄姊妹讲的就是。如果你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蒙恩得祝福的人，我给你保证，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以前没有读懂，后来我知道，所有的基督徒耶稣亲自来接你回去，不管你是谁。因为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必来接你们。所以是耶稣亲自来接你。我以前总是觉得说，要被耶稣亲自来接，大概至少要是像很厉害的牧师，或者是很敬虔的基督徒才是。结果我错了。我曾经去给一个老先生祷告，那个老先生已经走了。快走了，那个老先生后来回来的时候，他说耶稣带他走， 然后呢，他的我问他太太说：“你们信耶稣多久？”他们说：“我们信耶稣三个月。”他说：“啊，你们信耶稣三个月，你的丈夫走，耶稣来接你？”我当时不相信，我读圣经再查一遍。耶稣说：“我必来接你们。”弟兄姊妹，那位全宇宙的神看中你的灵魂，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叫天使来接，他亲自来接你。那么大的荣耀，你如果拒绝，那是傻瓜。所以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盼望这段圣经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我在这里继续跟我们弟兄姊妹讲，我做牧师这将近50年里面，我看过，我也给不知道多少人主持过葬礼，但是我大概可以知道这一个人在走之前是真的相信耶稣，或者是心里面啊，我是信耶而已，或者是马马虎虎的。请我们记得，平常你看不出来，但是面对死亡那一刻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求主帮助我们。还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姐姐的妈妈在床边的时候，我发现圣灵就在他们家里面动了一个奇妙的善功。因为家里面的人突然间告诉我说，我们要全体相信耶稣，我们要再一次确信。所以 Michael 这一位弟兄，他说我要再受洗一次，受洗过，对。还有好几位 Warren 曾经在我们教会受洗，我想他们还需要再重新确认。然后今天呢，解决的一位好朋友 Thomas 昨天晚上跟我们的长执会在 room 上面，我们给他 interview， 给他考试，认定他要受洗。所以我们今天开了一个特别的特例啊，要给他实习。因为怎么样，他住在加州，而且呢他在6个月以前开了一次大手术，把心脏拿出来检查有没有问题，结果有6个管子不对了，又重新装好，现在放回去。所以我们长执会听到这件事情，又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要把握机会。我们不但盼望他可以完全好起来，盼望他将来在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做很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求主帮助，盼望这件事情我们愿意及时的帮助弟兄姐妹，那是最美的祝福。我们今年的8月第一个礼拜，我们教会要在那个灵修会已经有好多人报名要受洗，我们长执会跟你们谈会面啊。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是在耶稣基督爱里面，有更多人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就今天信息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唱一首诗。英语堂的年轻人也要上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里面，从主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而且得救的基督徒。主，我多么的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主你的国度里面没有一个是落掉的，没有一位在主的爱，在神的恩典里面是被拒绝的。所以求圣灵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祷告， 我在这里要为我们家里面的人祷告。主，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家还没有全家归主，有的是自己的配偶，有的是自己的孩子，有的是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主，一条灵魂蒙恩得救是多么的重要。主啊，这就是你来这个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也要开始为我们家人还没有信主的祷告。求主帮助，求主垂听，求主赐福，也挪走我们身上所有的负担，让我们成为在主耶稣的爱里面蒙恩得祝福得保守得成长，成为主你所爱的孩子的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要一心称谢你。请我们大家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依靠你，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求主赐福，摸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里面就重新得着能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主你的手中，每一天都能够活得好，而且为主发光。求主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